这位是我太太朱一宁，那我叫董志记。我是在高中十年级的时候来美国的。那我是在2007年年底来到基督一家。我们结婚25年啊，育有一子一女。我儿子22岁，我女儿刚19岁，前两天刚过生日。那很感谢今天有这机会在第三堂能够分享神在我们婚姻里面的祝福和恩典。那在一开始我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聚集。哦，主耶稣，感谢你是吧，跟我们的时间在第三堂时间星期六晚上聚集了这么多许多人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哦，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哦，主啊，给我和以宁有智慧有能力，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说清楚，是吧？能够讲的话能够合乎你的旨意，求你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都得益处，把一下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那个就用假装有人在访问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啊，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好了。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我第一次见朱一宁的时候是不是见到他本人，是看到他的照片。那他的大学，在台湾的大学同学的哥哥，在美国跟我刚好是在青年团契里面一个好伙伴。所以他的那个同学在他来之前的一个多月前就把他的照片先寄过来了。那他的哥哥的话就希望能够在事先能够介绍他给我们其他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所以在他来美国一个月之前我先看到他的照片，那这就是他本人，
就验证了那个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话印象是很深刻。后来在一个多月以后依宁来到美国，那我是在也是在青年团契里头第一次见到他。那对他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他讲话并不太长，然后讲话很清楚，在聚会里面分享。那其他的话在学校偶尔会碰到他，那见到他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不过他气色通常不是太好，不是很柔和。那跟他比较熟络的话是在学习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青年团契办了一个滑雪，去外面滑雪。那他是第一次滑雪，有上那种初级班的课。那我的话以前滑过，大概自理没有问题。那我看他在滑老远的，我就对他随便招一个到手，哎，结果他就居然滑过来了。我在想，哇 ，nice， 这女孩居然有比较和顺的一面。那当天跟他大概滑雪的话，可能有大半天时间都一开始在滑吧，所以就稍微比较熟络一点。那后来的话是我们同校，那我会因为他住校没有车，那我住校外的话有车，所以有时候会开车带他去买菜，所以是这样子一开始有这样的接触。
对，我跟 Sam 认识就是我来美国念书以后，我们是在那个教会的青年团契认识的。这边我们可以看我们以前我们青年团契的照片，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我跟 Samuel 都在那个照片里面，不知道你们认得出来是哪一个。这张照片里面就是我们整个团契，然后有领我们的长老，然后还有一些也是我们的 supporting family， 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环境。其实那时候刚刚 Samuel 说，他说我在学校看到他那个脸色不大柔和，其实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对他印象很坏，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大家团契，我们也会带一些就是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也是穷学生，然后我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去 supermarket 我是要走路去。然后我进的时候我就买了4大块那种大块巧克力糖，然后我就想大家分着吃，那是里面有一格一格，就我想大家是剥开来吃的。然后就想不到 Samuel 一来，然后就脸皮就很厚，然后他就拿着哇巧克力，他就把其中一整块然后就剥开，他一个人就吃一块。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我很真的很心疼我的巧克力，就看这样狼吞虎咽就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就说这个人怎么会对这个甜食这么没有节制。后来其实 我发现他是真的对甜食很没有节制。像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他们如果从学校那种小时候老师会给糖，他们拿糖回来一定都不会放在厨房里面，他们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抽屉把它收起来，因为不然爸爸会把他们吃掉。然后所以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可是后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是认识，然后我就发现 Samuel 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很甘心乐意就是服侍别人做奴仆的一个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有那个大桶的饮用水，就像我们后面那个饮用水一样，那时候那个水的公司然后他来了以后他就把水放在教会的门口，大概是进不来是怎么样。后来我就看到 Samuel 那时候人很苗条，然后他就把那个水就一桶一桶的这样搬进来搬到厨房去。然后还记得这样子我去滑雪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整个团契这样子的人，然后 Samuel 就是早上是第一个早上起来的，然后就帮我们煎荷包蛋，然后他还会问我们说是要那个 sunny side up 的，就是比较生的呢还是要比较 medium 的，还是要熟的，然后还是要加盐的，还是要加酱油的。所以我们 那天早上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客制化的那个荷包蛋，就是所以后来就对他印象还蛮好的。然后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很蛮顾家，因为刚才有讲过他是就是十年级的时候来，那他的父母来的时候年纪其实都比较大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那个在图书馆，我们那时候还去图书馆做研究，现在大家都不去了。我们那时候去图书馆，然后我就每次看到一月的时候他就会拎一个大的纸袋，然后我就问他那个纸袋里面是什么，他就看是他们家所有报税的资料，因为他爸妈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来，所以那英文比较不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还要就是要负责帮家里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他很顾家。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顾家是一回事，可是我记得前几个月我们有讲过单言症这个讲题，因为后来我现在想他那个纸袋每次从一月一直拎到四月，然后到四月前一天才会消失，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就是慢慢在教会里面相处，然后我们两个专业也比较类似，因为我的本科是经济，然后我大学以后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有大量的编程，那 Samuel 他是他的本科是经济跟 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然后那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对价值对生活的对生命的价值观我觉得都是就是比较类似的，所以就是算是蛮好的朋友。第二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交往？
是我先提出要交往的要求。那我对就未来另外一半的那个要求，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基督徒还蛮 common 的，还蛮普通普遍的，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能够。尊敬我信仰的一个人，他不见得一定要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要能够尊敬我信仰。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头，我父母他们在教会生活方面步调相当不一致。我父亲在早年还有去聚会的时候，他一年大概去两次，母亲节跟我母亲生日。那我母亲的话，他一个星期大概可以去十几次，我家刚好也在教会楼上，所以也比较方便一点。他每天早上去晨更，中午的话公司里面有团契，晚上的话教会就在周间的话有一些聚会，星期六有聚会，星期天有聚会，他如果他能去的话他所有都去。那在这时间上面的话就有一个跟我父亲就有很大的分歧。那我父亲觉得就是说他在家里他的聚会时间霸占太多，就是说在家里的时间家庭时间。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金钱奉献方面脚步不大一致，尤其他帮我父亲奉献，这个就我爸就非常难接受这件事情。那当然奉献这件事情并不说十分之一或者是越多越好，我相信将来我们第三堂可能也会在这上面有点谈到。那奉献主要是一个心的事情，那就是你心在哪，你钱摆在哪，你心态就在哪。所以家里的话就主要是一个是在聚会时间，一个在金钱上面，就常常有那种不定时炸弹会爆开来。 那至于我的话，从小是一个，就是说我会去主日学，然后就这样长，主日学这样长大的。那圣经并不见得特别清楚，不过我有一个，有一个蛮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还没有开始，那就是敬畏神，这是神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在传道书里面12章13节。那这个观念就一直在我从。就算对圣经并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但是就这个观念一直在我心里头，所以我希望我未来的对象是能够尊敬在尊敬我在教会生活上有一个合理教会生活的一个人。那第二个的话就比较属于生理层面了。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是我有呼吸中止症，我因为鼻中隔弯曲，大家都听到我讲话鼻音很重。那鼻中隔弯曲的话，它影响晚上睡眠，那造成晚上睡眠呼吸并不畅。那何为呼吸中止症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呼吸不顺畅或呼吸停止，你的血里面的氧含量会降低，那大脑就会开始从深层睡眠会到浅层睡眠会醒来，然后让人体能够有一个深呼吸，增加血含量。那如果说这次数增加的话，常常就会造成一个睡眠的一个那个 cycle 的一个打搅。那像有个指数叫呼吸混乱指数，一般来说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比方说是5到15，大概是属于比较轻度的，15到30次的话是属于中度的，然后30次以上的话是属于重度的。其实我不大清楚30次以上一个小时到底怎么睡觉。那我的话是大概15到18左右，那讲的是中度，但是其实对我生活有相当大的困扰。那我从大概从至少从我比较注意从初中开始，我上课就会睡觉。那这是一个就让我在白天一个相当很没有精神的，造成我在白天相当很没有精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提到，就是注意力缺失症 ADD。ADD 并不见得跟那个过动连在一起，它可能是分开来的。就是说有过动的人，可能有过动人，可能有那个，可能有应该会有注意力不集中，但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并不见得一定有过动。那像我的话是只有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上面有列出9样东西。九个项目，一个人如果在其中有6项的话，9项里面有6项应该就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那我应该是超过6项没有问题了。它造成我就是在我日常生活方面的话，我常常就会说，比方说走到桌子前面了，走到厕所了，走到厨房了，我走到那边我忘了我到底要做什么。所以通常是走到那边以后，我可能要静下来想一想，我之前可能做了什么，我现在我看到什么。所以我大概会做什么。那在团体对话的话，如果是我自己带主讲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我很注意。那如果是别人带主讲的话，我可能走神机会就比较大。如果是轮流大家分组讨论的，那就说一个人一个人讲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确定我一定走神。那如果是一群人，比方说每天早上大家公司一小群组开会的话，那基本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听下去的。所以那大概就是人家叫到我名字的话，我老板也很有一位老板就很火，就叫我名字，然后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东西。那大概说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其实并不见得一定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是有一些人有这些问题。那他所谓的不集中是对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不集中，而不是说对所有事情都不集中。所以当这个人对当像我这种人对我注意的事情集中的话，我注意力非常的集中，旁边发生什么事情讲什么话我基本上可以都听不到。那像这种职业的话，因为大脑常常就说因为不集中跳跨度比较大，所以在职业方面比方说什么消防队员啦、急诊室的啦，这些人就常常可能也有这种特征，因为他这种人在处理急件的时候他能力比较强。那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比较有名的人里面，比方说爱迪生，你从小读他那个什么做实验，然后把什么手表放在电锅里面这种事情，那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个 ADD 的表现。那 还有像他就发明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从一样跳一样一样一直没有停的？这也是因为他注意力没有办法一直集中下去。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可能是那个谁啊，那个画蒙娜丽莎的谁，达文奇，达芬奇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并不是说你有注意缺失的话你这辈子你就完蛋了。所以做父母如果哪位小孩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要丧失信心，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我的问题是，我一个是晚上睡眠不足，睡眠不好，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有这个症状，那就让这个事情，就让这个症状问题有相当放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看到我坐在下面睡觉了，这其实并不稀奇，这是相当普遍的事情。那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常常坐在第一，希望能够好好听课坐在第一排，不过也就是翘着脚就睡着了。
请长老牧师要谅解。
所以那大家在交朋友的话，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如果是我跟这只是一个普通朋友的话交往，要听他讲话，那稍微熬一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就算了，但一两天再见一次面或怎么样，或做 project 的时候这是短期的无所谓，但是你叫我长期一日复一日这样跟着这一个人，然后叫我能够有耐心的听这个人讲完话，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的对象他要么讲话相当有魅力，然后我听过以后能够余音绕梁，就一直想这个人，这个也可以。那要不然就是讲话能够简短清晰，然后沟通能够流畅，而且决断要明快，在我还没有睡着还没有分诊之前你讲话有一个段落。所以在我就说因为有这症状的话，所以我虽然身边就说教会里面有姊妹啊，或者学校有同学啊，但是我的选择变得相当相当少。那既然神既然把移民放我面前，然后我可以跟他这样沟通下去的话，我相信那应该没有什么好疑惑的，就是他没有别的选择。
OK， 所以那个时候啊 ，Samuel 就跟我提出一个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我想又以结婚为目的，那所以我也一定要好好的来想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还问我妈，然后我妈就给我了三大条件。她说第一个是要身体健康，然后但是我就想，Samuel 是很瘦，然后有花粉过敏，我想大概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有 ADD， 然后也不知道他有那个呼吸中止症。因为那个其实 ADD 那时候我已经有感觉到了，因为他那时候有比如说他带我去买菜的时候，他常常会付了钱然后菜不拿，然后就直接走掉。然后可是我想他带只是普通的糊涂，因为他对那个超级市场比如说价钱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价钱变动了多少他又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也对他就是吃不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那至于那个睡眠中那个呼吸中止症，那是等到我们结婚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打呼打得这么大声，然后可是那时候已经 too late 来不及了。然后我妈妈给我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一技之长。那其实我们俩那时候都是学生，那我是想就是 Samuel 他的专业是 computer science， 我想他出来找工作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他功课很差，不是很差啦，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可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态度很好，所以我想他在职场上应该是可以生存下来。然后我妈给我第三个条件是没有不良嗜好。那我想 Samuel 大概除了看到甜点他会失控以外，其实他好像就是都还好。所以我想那大概我妈开的几个条件大概是没有问题了。那可是因为是身为基督徒，而且就是说婚姻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论大事小事都是要放在神的面前，而且更何况就是神这个婚姻是神建立的制度，是神的主意，是 God's idea。 所以这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对不起是在哪一个，
在这个
OK 第一个是 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讲的是神就是他创造天地。其实在这我这边把它截录了几个节出来，其实这第一章里面它出现了七个好字，那个好字就是神看他自己的创造觉得真的是太满意了。那第四节他是说看到光是好的，然后第十节是看到就是旱地然后还有海，神看的也是好， 然后第十二节就是看到这些蔬菜水果啦，然后树木啦也是好的。然后第十八节就是有昼夜有明暗，神看的也是好的。然后第二十一节就是看到有鱼，然后有鸟类各从其类，神看的也是好的。真的是二十五节是讲到野兽，那也是好的。然后三十一节讲到最后是甚好，就是实在是都太好了。可是我觉得就继续再读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就很 strikingly， 然后神就说，耶和华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就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好呢？他是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其实我那时候读到这边的时候，我是蛮疑惑的，因为我觉得亚当有什么不好？因为他在一个那么就是很丰富然后很美丽的园子里面，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又是这么亲密，我觉得每天在里面真的很享受啊。可是神为什么会说他不好？可是我觉得我能不能理解并不是很重要。我觉得神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希望我们除了有一个垂直的关系，一个跟他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事实上他还希望我们有一个横向的关系，就是一个跟其他的人类有一个有一种关系。那我们如果继续再看下去的话，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十九到二十五好了。从十九，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觉得从那个这边看起来，好像亚当当初的工作好像就是取名字哦，所以感觉上好像没有很难。可是神还是觉得就是说需要有个人帮助他，可能是觉得工作量太大。那像我们平常在公司里面，如果工作量很大的时候，那就是请老板再雇另外一个啊。那就是如果亚当是员工 number one 的话，那我们就再雇一个亚当 number two 就好了。可是神并不是这样子的，神呢，他就是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了肋骨，然后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亚当，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三节，就是亚当他醒过来了以后，他说那个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手术完麻药还没退，还是刚刚睡醒，所以就诗性大发，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赞叹。我觉得那感觉就是很亲密，很亲爱，还是很肉麻，就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而且在二十四节他也要求，就是神也要求，就是说这个关系是离开父母，而且与妻子联合，两人是成为一体的。所以就是说这两个人我们是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或者是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我觉得这就跟你在公司里面的这种同事互相帮助，这就不一样。像我跟我的同事，我们是 LinkedIn friend， 可是我绝对我不跟他做 Facebook friend， 因为我不会想把我的私生活告诉他太多。所以我这边讲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婚姻制度是神所创造的。那我当初我也有向神就是求问，我说到底 Samuel 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其实说实话我并没有得到任何那个 response，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 sign 看到。可是我觉得可以感觉到我跟 Samuel 相处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很投契。然后我觉得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是我不敢说的，或者说有哪一面我觉得我需要隐藏的，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了一 结婚为目的的交往。第三题是交往多久以后结婚？我们交往两年以后结婚。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看那个结婚誓言，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结婚誓言好了。那结婚誓言是说，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忧愁，都要爱你、珍惜你，至死不渝。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一个 commitment？ 这个 contract， 其实说实在，我是不喜欢签 contract。像我的那个手机的 contract， 那两年的约我是不签的，因为我随时看到有什么其他好的 deal， 我马上就换过去。所以这个结婚 contract， 其实之后我是觉得 Samuel 是很好，可是我会不会变，或者是 Samuel 会不会变，其实我是没有信心。可是我觉得我是对神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神会在我们里面时时刻刻来帮助我们。那如果说真的是凭我自己的血气的话，我觉得或许我签下去，可是我大概只能说 OK， I will try my best， 可是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
既然怡宁提到的结婚誓言，那我就顺便就顺着他讲的再继续讲下去。大家应该还算熟悉的成龙，当初有婚外情然后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犯的错。我当时听了我就很火，我说你犯了错，你干嘛拖天下男人都下水？当然他这样讲，他的背后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他一个人想，就说一个人可能他立志，他想要做出来一些什么好事情，但他并不见得他能够做得出来。那靠自己行为常常是没有办法做到立志小时候要做的事情。在康德他提过提了一句话，前两天我才看到，大概两三天前，他说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而是说我不想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那在圣经上面有保罗也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大卫王他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他在很早年，他在12岁的时候，应该是12岁，神就告了他。那在神也就说告了他以后，也一路就给他有很多恩典。大家从一个默默无闻一个牧羊童，然后从圣经侧面看起来，他是一个老了不疼父母不爱的一个孩子，然后一步一步走，最后成了以色列的王。那在他早年的他写了诗篇，里面150篇他写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他里面常提到就是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那这神的律法当然也就包括不奸淫了，不偷窃了，不谋杀，不杀人了，不贪慕别人的妻子。可是当他在做王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下午起床，然后在屋顶上走，看到一个女子在沐浴，他突然就动了心念，把她找来，然后就发生关系后就算了。就这女的她怀孕了，那她要掩盖这件事情，但是遮盖不了，她居然就把对方女子这女子的先生她就谋杀掉了。我们就是说，从看到她对神她有那个尊敬，她也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可是当他摆在一个环境下面，当罪在有那个环境的时候，罪就开始发酵。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难夸口说至死不渝。我不相信谁真的就说，其实至死不渝的真的是你哪天盖棺了以后，你才能这句话才能定论。那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是，我们有耶稣的救恩。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但是感谢神，他总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所以我们是可以靠着耶稣破碎我们的罪性，然后脱去罪的捆绑，不做罪的奴仆。然后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就说才有那真的自由，然后 不再说做什么事情是靠着自己立誓，而是有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圣洁，然后做出合乎神行为的一个人。
下一题。我们结婚以后有没有出现过任何争执或者危机？答案是有。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 dotcom bubble。我看这边大家可能年纪都很轻，所以可能那时候大家年纪都很小，所以大概讲一下 dotcom bubble 就是互联网的泡沫。那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突然就是对互联网或者资讯公司有一个很高的期待，觉得他哇，他以后的那个发展的前途不可限量，所以股票就节节上涨。而且就是说这些公司如果你前面加一个 E， 像比如说 eBay 或者是 E-Trade， 或者是说你那个公司的名字后面加一个 .com， 比如说什么 flower.com 或者是pet.com， 你只要就是搞了这种改了这个名字以后，那个股价就会节节上升。然后那时候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 startup，所以我那时候在，尤其我们因为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在这个硅谷，所以就常常听到就是周围的说啊，谁谁谁他那个去了那个 startup， 后来他现在公司上市了，那个股票涨10倍，然后或者是说谁谁谁他们那个公司被买了，那个也是他的股票也是涨10倍，反正就是谁谁谁发了，到处都是这种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Nasdaq 是比较反映到科技股的。那在 Nasdaq 它这个指数最高的时候在2000年的3月，那个时候是5100多点，然后就后来就突然之间这个 bubble， 大家突然就意识到就是说其实它的前途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到了2002年10月的时候呢，只剩下了1100多点，所以你知道它是跌了78%，就是你原来如果放最高的时候放100块钱进去，你就只剩下了22块钱。而且这个只是我们知道这个指数是一个平均数，所以你知道跌得更惨的那是更惨。所以那个时候 Samuel 他也赶流行，因为那时候看了大家赚钱眼睛有点发红了，所以他也辞掉了他的工作，然后他也换到了一个那个 dotcom 的公司去上班。然后我记得是在2001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次那个 Samuel 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我被 lay off 了。然后呢，我就想要 lay off， 其实没有关系嘛，那再找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刚买房子没有太久，然后小孩子那时候大的老大是4岁，然后小的是1岁，然后我想没关系，应该还可以，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再找到工作。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9月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911的那个恐怖攻击的事情。后来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觉得整个社会上就是出现那种 uncertainty， 就是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打仗，然后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到底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整个社会上经济上就停滞。然后公司呢，我们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所以他们也 freeze hiring， 他们就决定说他们不继续再雇人了。所以那时候 Samuel 他就原来开始有一些 interview 的，有一些面谈的，然后就到了那个时候，后来就全部都停止。那时候因为家里面只剩下一份收入，那我们就也不找保姆啦，所以就 Samuel 就在家照顾小孩。那时候我是在 San Francisco downtown 那边上班，然后我们是住在东湾，那时候住在东湾，我每天就是坐 bar 到 San Francisco 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是大概辞掉了一半的人，那时候我是应该算是比较资浅的，然后也是比较便宜的，所以那我就被留了下来。可是我的工作量就变得很大，然后我觉得每天我觉得我这样上班，然后回家以后，回家 Samuel 看到我都非常的高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下班时间，我回家下班的时间，就是我到家时间就是他下班的时间，他就把两个小孩子就可以交给我。然后呢，我同时我还要做饭，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很累很辛苦，我觉得我找到了猪队友。我觉得他都没有好好帮助我。然后我觉得其实那种就是对他就有那种很苦毒的那种心。我觉得慢慢这个心，然后我就慢慢我也不想去聚会，因为我觉得每次去聚会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 好像就是我觉得给我每次问我啊，他到底有没有找到工作啊，每次都问，可是每次都没有，然后我觉得那个压力也很大，所以我就不想去。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是主的怜悯，我觉得主就没有这样子把我放掉。然后那个时候啊，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打电话跟我说，她说怡宁，我跟你每天读经祷告好不好？其实如果是教会里面其他任何一个别的姐妹的话，我大概都会说不。可是只有这个姐妹，因为她真的是很会做台湾小吃，她很会做什么鱿鱼羹啊，什么肉丸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吃了她多少的东西，所以就是吃人嘴软，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其实我是很想翻白眼，我说姐妹你不知道我很忙吗？可是我对她我就是不能说不，所以我就说好吧。然后那个时候cell phone 我觉得那种打起来很贵，好像一分钟是不知道要2.5毛还是多少。然后我那时候坐在 cubicle， 所以我还特别在公司里面，我就跑到一个 conference room， 然后每次我就在 conference room 里面跟他一起读经祷告。我就在圣经里面有讲说人去亲近神，神就来亲近你。我可以跟大家说这句话是真的是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每天这样子跟那个姐妹，我觉得就一起读经祷告，我觉得真的就是感谢神。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我就是一个受造之物，我就是一个器皿，我就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人生活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荣耀他。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跟神连上，然后我的心里面就是被神的爱充满了以后，我觉得那个很奇妙，我觉得这一定是圣灵的作为，因为我周围的环境其实完全都没有变。我觉得神就给我了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周遭的事情，我觉得就充满了赞美跟感谢。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是原来我是非常焦虑我们家钱不够用，我想钱一定不够用，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家没有哪一个 payment 是付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也没有哪一个 payment 是迟付的。我觉得神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我们就是衣食足，就是日子都还是过得好好的。其实以前两个人赚钱的时候，有时候就去 Costco 里面就买一些看起来其实就是不是很需要，只是就想要就买回来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神让我看见，也是让我转了眼光。像我原来觉得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姐妹好像很八卦，好像很 nosy， 就是每次都来问。可是我觉得神就转了我的眼光，我觉得就让我看到我在现在在这个地上我有这样子一个大的家庭。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不管我的所有琐事，我有工作没有工作，他们都一样的爱我，都一样的关心我。然后第三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经济到底怎么样，一直都没有好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可是后来我就发现经济不好，然后那个Federal Reserve 那个中央银行他们就把利率调降，然后我可以 refinance， 然后我那个可以从我们当初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是 8% 的那利率，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可是就从 8% 就降到了 4%。 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看 Samuel 的眼光，我觉得我原来对他就是觉得很苦读，我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好像家里面的事情好像都是我在做，然后我要负担家计，然后回来家事又一样不能少。可是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我觉得就是对小孩子，父亲带小孩，然后我觉得他带小孩子也带得很不好，因为我女儿其实已经1岁多了，可是爸爸就是好像觉得方便嘛，就给小孩子就喝奶，所以他都没有吃副食品，所以我现在还好，好像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后遗症。然后在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Samuel 他没有工作时候那个照的一些照片。我这边实在还要再吐槽一下，就是爸爸那个照顾的小孩，就是衣服都是乱七八糟，就是我回家常常上身是红的花，下身是绿的花。不过我觉得小孩子那时候真的都很开心。那个如果是右上角的那张，那时候就是 Samuel 带他们两个小孩子去 Berkeley， 他们有一个 Kite Festival。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那时候小孩子看到天上有那个会飞的乳牛，所以他们就很高兴，这是他们三个人去，那我在上班就没有去。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 婚姻的争执当中，我觉得常常我们会说，哦，我们婚姻出问题，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婚姻出问题，是我们没有把神的relation 跟神的 relationship 摆在第一个位置。我在这边想分享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大家可以念一下吗？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觉得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希望快快的赶快读过去，因为我很想做门徒。可是说实在，我到底有没有就是说爱我的父母、妻子、就是我爱我的先生、爱我的孩子，是有没有超过我的神？其实我说不敢讲。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爱，先爱你的神，把它放在你的 relationship 的 number one 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知道怎么样来爱你周围的这些人，因为你在，我觉得就很难做一个好妻子，或是做一个好妈妈。我觉得你的爱常常就会给他们，比如说是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你爱他们，然后他们没有回应，那你就觉得很火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神就是摆在我们的第一个 relationship， 最重要的 relationship。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让我们的心里是让神的爱充满，然后用这个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
我先解释一下，莹莹下班的时候并不是我下班时间，我还没有那么恶劣，我只是因为需要当找工作嘛，可能要准备考试啊，这类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下班以后，那我可能就是希望我能够有点时间能够看书，所以还没有到那种程度。那当然他心情不好这么认为也是可以理解。那我们争执的话，如果真正在一般家庭上争执的话，一般是在小孩教育上面。那比较尤其比较明显一个例子是，我陪我儿子在陪他练大提琴。大提琴这东西蛮难拉的，尤其刚上手。它不像钢琴那个音准不准是调音师先调好，他调好以后你去敲它，他调得好声音就准，调不好声音就不准。那弦乐器的话，是你拉的这个人你要把声音去弄准，那个准确度其实蛮高的，精度相当高。所以刚上手的时候，弦乐器要比钢琴要难很多很多。那我对我小孩要求的话，但不是说你要把琴拉得怎么好，而是就是说我希望这小孩子他有点韧性，然后能够琴拉不好好不好这在其次，但是你要那个态度要那个韧性，能够练习，就看事情有比较好的态度。那这孩子他可能年龄也不到，其实应该不是年龄吧，他真的是很痛恨这样的东西。那在陪他练琴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发火了，居然把他那个弓给拍断了。那弓很贵的，那弓相当贵，拍断当我马上就后悔，怎么样不可能不后悔？相当大一笔钱。不过在这一方面也显示，就是说我那个暴力那个罪行，就在有那个环境下可以允许的环境下，他就冒上来了。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父母对小孩，其实因为小孩还小，尤其是自己带大的，我们做父母基本上对小孩有完全的决定控制权。但是今天不像过去君臣父子了，天地君亲师这样子很固定的，你就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在带小孩的时候，常常也会过那个界，如果不注意的话。那尤其小孩子，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那你对他到底是应该态度软一点，还是对他态度硬一点？那孩子不一样，你的态度也要不一样。那怎么样做才比较合适这孩子？这其实是一个这不是书上教，告诉你，你翻了书，你看了书，你就能够学得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好的意图，他毕竟 并不见得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我希望我小孩子他在借着练习他有这个韧性，但是他练这个韧性他并不见得一定要在练琴这件事情有韧性，他其实在其他事情上 他是有韧性。所以事后在他长大以后，在他进大学前一天离开家前一个晚上，我跟他稍微谈一下，特别就这些事情过去的就对他怎么样管教这事情，有向他有一个道歉。那我这边想要讲的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所以我们如果要看到这小孩子他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带着神在管教小孩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可能就会不一样。那尤其我们看到这主权是在神那边，我们应该就常常回到神那边去祷告，然后求告神到底对小孩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希望能够神给我们有亮光，或者借着经节或其他事情给我们有亮光，在主里知道如何带小孩，那这样对大人对小孩都有益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带小孩有一个很重要，至少我个人认为就是能够把小孩带到神面前来，让他神在他心里面扎根，这样他将来长大以后能够行在神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一章就是我儿子他在2013年的时候在教会基督一家的那个
圣诞节儿童音乐剧。左边的这位就是我们英文行的 Michael。
然后他手上拿的这弓是第二只弓，
对，这是手上那个是对，不是被打断的那只。好，下一题。OK， 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是我找真爱。那所以对找真爱到底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建议？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做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先要想想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结婚的目的你是希望有一个经济上的依靠，那你的条件就应该是什么？你就是应该去找就是有稳定收入的。那我知道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个《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里面那个妈妈就是处心积虑怎么样把她的女儿都能够找到就是有稳定收入的这样子的一个男，这样子的一个绅士，希望能够嫁出去。那如果说你今天的目的是希望就是能够有下一代的话，那你就是找年轻的健康的。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婚姻真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从婚姻的开始，其实我们刚才就看到就是神替亚当跟夏娃证婚，然后我们那个圣经的结尾是在启示录，也是结束在就是新天新地里面基督跟教会的婚宴。因为我最近在上那个启示录的那个主日学，是凤姐在这边，凤姐跟李牧师教的，所以如果讲错的话都是我没有学好呀。我觉得我如果说今天这个是一个神设计的，那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买一辆新车好了，就是你拿到车，那你要先看一下这个手册，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今天是神所设计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看一下神他到底设计他的这个 manual 里面到底是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念吗？第二十二，妻子的当顺服
自己的丈
夫，
如同顺服
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记得这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长老有牧师也给我们念这一段。我记得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有共鸣的就是第32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我最有共鸣的一段。可是我觉得经过25年的婚姻，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能够理解保罗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夫妻里面我们夫妻应该要怎么样相待，其实呢就是像基督怎么样带教会。所以基督怎么样带教会，就是我们夫妻应该怎么样互相对待对方。那这边的教会指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基督他用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这些人。那基督是怎么样带我们的呢？基督他是从高天他充满荣耀的宝座上面下来，他道成肉身，而且就是不止如此，他还为了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然后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觉得这个在反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把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那些 pride， 我觉得就要把它拿下来。如果你有公主病的，有王子病的，或者是你有什么 stereotype， 你觉得这些是男生是不能做的，或是有些女生觉得这些是一定要对方做的，否则他不够爱我的，我觉得你这个都要拿下来。我要互相并且互相顺服作为奴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神他就是从他是一个至高至大蛮有能力的神，可是他就是顺服的要求，他跟顺服是平等的，他从他蛮有能力的荣耀还有宝座上下来，就降卑成为奴仆。所以这是神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坐在我们对方的身上。然后还有第二点，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我觉得要把对方的利益还有好处，我觉得要放在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有好处上面。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子对我们，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所以他上了十字架，让我们摆脱罪的权势。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就是基督为我们的摆上，就是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也是应该要互相帮助，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读的，互相帮助让我们变成就是圣洁的，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的，然后把我们的性格磨成神所喜爱的样子，做他荣耀的彰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婚姻的目的。如果说这是我们的目的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伴侣？我觉得那就不应该是长相，不应该是家世或者是学历。我觉得你要找的应该就是一个可以在往这个我们能够荣耀神的这个目的上，我们两个人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一位伴侣。我记得那时候我跟 Samuel 刚结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让我觉得蛮诧异的，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们家不大说对不起，我觉得除非是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心里有时候觉得不好，可是就是有事情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辩解几句。那我觉得那时候跟 Samuel 结婚以后，我觉得我很诧异的就是，我有时候我发现他被我抓到做了什么错事，然后我想要给他一个 big hard time， 然后我跟他讲后，然后他就立刻第一就是马上承认错误，然后也完全不为自己辩解，然后就马上说对不起，然后那我也觉得蛮无聊的。可是我觉得他这种个性其实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我也变成一个就是会愿意说对不起的一个人。
那我想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做一个简短结束。我们先来读一下箴言27:9，膏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那上个星期 Ben 跟 Ruth 在分享的时候，那 Ben 也提到 Ruth 永远对 Ben 说实话。那立长老在最后上来结尾的时候，他也是一脸幸福的喜悦的说，立师母怎么样对他拔根拆毁泼冷水。 那我们也看到利士姆的甘美诚实劝导，也看到利长老他的在主里的雅量和欣然接受，那这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典范。那在这里教导我们，夫妻在主里应该相互相的体系规劝，使说的听的都得益处，两人成为在地上共同奔跑天路的好伙伴。那就这样，还有没有
时间
差不多？